看讲义第九页，第一行。那这一部政治部的3.35经啊，是天使经啊。那汉译跟巴利文的这个经啊，他们有一点点微妙的不同，就是在政治部里面呢，只说了三个天使，那三个天使呢，就是老病死啊。但是汉译呢就多了两个，所以汉译的称为五天使啊，五种天使。那这里的经文啊，它有这样子的典故啊，他说有某个人呢做了恶业啊，他就堕到这个下界啊，就是堕到地狱去受苦啊，去审判。那当他呢被这个狱卒啊抓到那个阎罗王的面前的时候呢，就跟阎罗王说，这个人呢造了十恶，不孝顺父母，不恭敬师长等等啊，有十个，有很多。那这个阎罗王呢就问这个罪人啊，罪犯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做的这些行为会来到这个地狱吗啊，然后等等。然后他就问罪行犯啊，他就跟阎罗王说，虽然是知道这个业力啊，他是会堕到恶道啊，但是呢为什么阎罗王你要就是说啊，我们一定会经过这些生命的这种过程呢，你好像都没有来通知我们，然后你就把我带到这里来啊。那阎罗王说，有啊，我有派过三个天使呢去给你讯号啊。第一个呢，就是你没有看过在你的身边有人年纪老了啊，身体走路弯腰驼背吗啊，你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吗啊？他说，有啊，我有看过。那看过之后呢，你为什么不会想说自己也会老啊，自己也会老，然后呢要赶快修学善法呢？那这个人说啊，对啊，那就是我自己错过了这些警讯啊，自己懈怠。那第二个呢，阎罗王说，第二个天使呢就是病啊，他说，你难道没有看过你身边呢的人亲人会生病吗啊，生病的时候很痛苦吗啊。那第三个也是一样啊，就是你没有看过你身边的人死亡，然后腐烂，然后火化之后呢只剩下一堆灰而已吗啊。那你看了之后为什么你不会警觉自己也是会面对这样的事实而赶快修学善法呢？你为什么还要造业，然后呢为什么会多到这里来呢啊。所以这部经的大意呢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菩提长老这里呢，他的导论里面呢，他没有提阎罗王这个字啊，没有提。他主要是直接的说，这些经典里面呢，也许有些人说，我们佛教里面到底谈不谈阎罗王？在阿含经就有的，是有阎罗王这个人，只是说有没有十八层这样而已啦。啊，他是在地狱里面的，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阎罗王，有这样的人物啊。那所以神教的可能他们有拿我们佛典里面的这些语词过去用啊。那至于说他是不是一个就在我们地狱里面的一个叫什么审判官啊，那菩提长老呢不跟我们讨论这一些，因为经典有很多东西啊，你是没有办法用现代的知识去解释它的啊。不过他竟然有传承下来有这样的一部经，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一部经它要教我们的是什么启示啊，它要给我们怎么样的道理就好了啊。至于里面的人物啊，到底哪一个真哪一个假，有时候不必太过在意了啊。有一些人呢很放大这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佛教不应该有这个阎罗王啊，这个业力的嘛，你造了恶业就会受报吗？不一定要有人审判啊。哇，你就在说哦，这部经可能是假的。啊，一般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看嘛啊，哎，那这部经不值得信赖。但是在菩提长老 他的这本书里面呢，他还是有把这部经放进来哦，但是他不提阎罗王这个人，但是呢他却明白的告诉我们呢，这部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讯息，就是当我们错过了这种老病死的警号讯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造作不善业而导致苦果。当我们认识到老死的必然性，我们将不会再沉迷在感官娱乐、财富跟权力，而转向于新的人生观、新的人生目标。所以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呢，菩提长老、他不多说经里面的意思、不过我们从这里呢可以、得到一个讯息，就是、佛经里面其实也有讲的，在我们所日常当中啊，我们看到的老病死，实际上虽然不是特别跟我们讲什么道理，但是他却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必然会经过这样的过程，只是现在还没到，所以呢还没到的时候呢就要赶快修善法啊。那当然啊，如果用这个延伸的话呢，所以就会有这种啊类似中国禅宗啊，就是说一花一叶啊都跟我说法，有没有？落花流水啊都好像在说无常法，其实就是从这一节经典里面延伸出来的意义嘛。别人死别人病，他并没有跟你讲什么道理啊，但是你如果懂得思维啊，这种现象就是提示我们，警觉我们，我们也会老病死。那因为这样的景象让自己提升这样的观察智慧，那就是读经的一种乐趣了啊，我们读经的一种收获啊。所以如果我们读经没有这样的一种反思，没有一种这样的深刻思维的话，我们也许接收到的只是文字啊，所以它就不能够对我们人生的目标啊起了怎么样的一种效用啊。好，我们往下看。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离家啊，离开家庭财富啊，过专精的修行生活，佛陀也不勉强在家弟子做出这样的选择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对不对啊？佛陀的教导呢，是要我们从老死的现实里面理解到业力跟轮回的理则，所以业力跟轮回呢，是这一部经菩提长老觉得说告诉我们的一个讯息啊，就是你造怎么样的业力，就会受这样子轮回的束缚，这种是一种必然性的相对性啊。也就是呢，善恶行为不只是影响今生啊，大家这个把它画起来啊，我们所造的业力啊，不只是影响此生，它也会招感来生的善恶果报啊。我们现在所享有的都是短暂，当老死来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受着业力的牵引去受报啊。所以为了我们自己长远的福乐啊，我们应该要谨慎的止恶向善啊。所以呢，这一部经它虽然带出的讯息也许不是什么特别，但是菩提长老这样子一番话之后呢，你会感觉真的，如果读经会懂得这样思维的话，我们就可以引导别人那如何在经典里面呢找到这一种止恶行善的一种方向啊。所以这个就是读经是有深刻思维的一种结果啊。好，第二节，那探讨的是迷者的苦难啊。迷者当然就是我们无明众生嘛啊，这个迷者就是无明众生的苦难。那这类型的苦痛呢，跟上一节不同。这个鱼哈、哦，好像是错字哈、哦，这个鱼应该是那个汉的那个鱼。这类型的痛苦与上一节不同啊。那上一节的老病死是凡圣必然经历的啊，不管老病死啊等怎么样啊，凡圣都是必然经历的，都是相同的。但是第二节呢，开始要说凡圣的差别，凡圣的差别啊，有同有不同啊，所以凡圣呢有相同有不同啊。好，我们来看经文。 第二节的第一部经啊，就是相应部36.6啊，它区分了就是凡圣呢在面对生苦的不同反应啊，那凡夫呢在面对生苦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心悲痛怨恨。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到心里面的这一种烦恼心所产生啊，所以我们就会留下潜伏势力。这个潜伏势力就是意业了，就是意业 啊，或者是一种无表业，就是我们会造作了一些存在的业力了啊，一些让我们将来要面对的一些势力啊。这是凡夫。那圣弟子呢，圣人呢，他虽然是受到同样的身体的疼痛折磨，但是他能够耐心忍受这些感觉，没有悲伤怨恨痛苦，就是他身体苦，但是他心里不跟着起烦恼。那因为这样呢，所以他不留下潜伏的势力，他 不留下潜伏的势力。所以我们啊，如果是按照这样看的话，我们如果让内心里面呢累积越多的潜伏势力啊，就会让我们苦上加苦了啊，不只是身苦，还有心苦啊。那我们呢，请看第十页啊，我们一般以为身心感受是密不可分的。身心的感受啊，两者啊，身受跟心受是密不可分。但是佛陀教导我们哦，透过心智的训练啊，可以超越痛苦感受的恐惧。那这句话要带出什么呢？身心它是可以分开的，身心可以分开的意思。因为上一句是身心密不可分嘛，就是凡夫觉得说身体苦，心里面一定跟着苦。实际上佛陀教导我们的道理啊，透过知见啊，心智的调练啊，我们可以把身的感受跟心的感受分开，就是身苦心不苦的意思啊，身苦心不苦的意思啊。所以它分开的意思呢，不是说你完全 一点知觉就没有了，不是，是因为我能够忍受承受安忍这一些身的苦。那当我们用一种我们六度里面不是有忍波罗蜜吗啊，这种忍呢，你是一种看清楚它啊，它是本质就是如此的了，不管你怎么呵护它爱护它，它病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那你了解了这些五蕴的本质，你就知道身苦心不要一直跟着他苦啊。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啊，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他譬喻五蕴呢、啊、非常妙。他怎么样譬喻呢？他说比如说这是一把火，他说、哦、比如说这个是一把火，火的本质就是会灼伤人，对不对？火的本质就是会灼伤人。所以我们人啊，我们一般人如果不小心碰到这个火啊，你会骂这个火吗？会不会？你会咒他早点死？不会嘛，因为火本来就是会灼伤人，是你自己不小心碰到他嘛，所以他灼伤你嘛。所以火我们是不会骂的。但是如果是有一个人拿着这个火来烧我，你会不会生气啊？会，我们会生气那个人嘛，对不对？所以龙树菩萨举这个譬喻说啊，他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五蕴本身哦，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它本来就是一个无常因无常缘啊所生的法，云何有常，对不对啊？它本来就是无常的嘛，四大 等等这些组合的。既然我们知道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当它变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的本质之后，就好像这个火啊，它灼伤了你，你不会去生气这个火的。那无常如果它真的显现在我的面前啊，它真的慢慢败坏了，我不会受它的影响， 我不会说，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他的本质就是一定会生老病死的。所以这种确认性啊，这种法本质的确认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于五蕴的本质，你确认了它是无常无我的话，身体有不舒服，身体有病苦，你不会受影响的。如果我们还是会受到我们色身的影响啊，会起一些抱怨啊、怨恨啊、不满啊、怪医生啊、吃错药啊等等，我们其实并没有对这个真正的五蕴的确认啊，没有很深刻的如实了知它的本质，所以我们还是会怎么样呢？希望它不会变，不会病，不会老，不会死。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跟它的本质冲突，所以我们就会在生苦的过程里面呢，心就会跟着苦啊。所以其实佛陀教导我们这些心智的训练啊，它是要透过禅修啦啊，要透过止观的学习，慢慢才能够让心智提升啊。如果只是靠思维的话，心智的提升是很有限的，很有限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只有上课，只有文法，有时候它的力量不够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禅修，要共修啊，那用一些方法观察自己的四大五蕴的无常无我，那你会看到这个身心的变化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原来它的本质就是如此的、哦、每个细胞啊一天里面不晓得生灭多少次。所以我们如果是你能够确认这一种事实五蕴的本质的话，那 你一定不会身苦心也苦的，你不会，因为你确认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部经、啊、政治部的 8.6、啊、8.6。那这一部经呢是谈这个八风、啊、就是大家比较有听过的、啊、八风吹不动就是这一部经啊。显示凡圣呢在面对这八种风的时候有不同的反应啊，力衰，这个力跟衰呢有时候翻成得跟不得，得到啊或者是不得到啊，就会产生这一种比较咯啊，得跟不得啊。那第二组呢就是毁谤跟称誉、哦、称誉。第三就是称赞跟讥嫌、啊、第四苦跟乐、啊、就这四组啊八个项目呢就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八风、啊、那在这部经里面提到说凡夫啊会随着这些外在的八风而忧而喜，所以忧跟喜呢其实都是因为这八风的关系而影响的、啊、但是圣人呢却能够做到不受干扰、啊、所以你看圣弟子呢他是面对这一种顺境啊逆境的时候呢他保持平常心，保持平常心、啊、那摒弃这一种什么呢欢喜厌恶感受的束缚、啊、所以欢喜也是一种束缚来的哦、啊、你只有欢喜这一种感受其实它也是束缚我们的，我们喜欢的感受，那厌恶的感受呢也是束缚我们，这两种对立啊就是顺境跟逆境，那凡夫呢都受其干扰，但是圣弟子呢他能够从这一些、啊、感受当中如实了知、啊、欢喜跟厌恶它都是自然的，那从这当中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啊、所以平常心是道啊，我看这个菩提长老也好像有听过这句话的意思、啊嗯、平常心是道、啊嗯、好，再来这是第二部经、啊、再来我们看第三部经、啊、相应部的 22.7、啊、那这一部经是审视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凡夫只取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是我的，是我所有的，所以呢当五蕴在变化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受到束缚不安不自在、啊、那相反的如果是圣人的话呢他能够如实觉知、啊、就是如实了知这个我啊，他是没有的 这个五蕴呢，它是没有永恒不变的，所以它不会只取五蕴是我跟我所，所以当面对这个五蕴改变的时候，就不会为它所动，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生住异灭的法，就是有为法，五蕴啊本来就是有为法，所以你不会认为它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个人身心啊，不管你是凡夫圣人都一定要面对的啊。这个是最公平的事啊，最公平的。好，再来第三节啊，接下来看人类不只是面对自己个人身心的不安啊，就是上面哦啊，人类啊不只是面对个人身心的不安啊，就是之前所讲过的。那接着呢要讲的就是社会互动啊，也同样的折磨人心，对不对啊？啊，整天看新闻哦，都好像在表演一样哈，看不完的表演啊。总之就是有很多话题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社会互动的折磨啊，也是让人心不安啊。暴力冲突充斥世间啊，虽然名称、地点、工具、手法不同，但是背后的推动力量都是相同的，就是贪婪跟仇恨，贪婪跟仇恨啊。虽然佛法主要是为了证悟解脱啊，而强调道德跟心智的培养，这个道德就是戒了，心智呢就是定跟慧呀啊。那解脱，证悟解脱呢，虽然强调的是戒定慧或者是道德跟心智的培养，但是佛陀也提供了我们对于社会啊，对于国家这种啊，如何远离暴力不公的方法。那就是要修学慈悲啊，修学慈悲啊。那第三节纷乱的世界，主要说明的就是暴力冲突的根源啊。那佛陀指出呢，这些外在的冲突啊，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啊，像我们的这种贸易啊等等啊，这种是看不到的嘛哈。但是这一种冲突呢，都是源自于内心的思维。只有透过净化内心才能够达到社会和平，所以佛教很重视净化内心，他很重视这个。那如果你内心能够净化，才能够真正做到社会和平，国家和平。所以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看的话，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看的话，净化内心也好，内心的思维也好，这一种精神层面的，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安宁啊，起着绝对性的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就可以思考到呢，教育啊，教育对一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教育，因为教育是建立一个人的思想，建立一个人的意念啊。如果他这个教育呢，他是倾向于物质的，倾向于势力的，倾向于这一种比较的，他养成出来的这一种社会风格，就是一定要争取啊这一种自由，或者是争取他所看到的最客观的事实。那这一种其实已经落入一些盲目的思维，自己不察觉。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局外人啊，我们是国外人，我们看很清楚的。对错很清楚的，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有没有那么严重，你从客人第三者来看，有时候也未必那么严重啊。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思维啊，跟内心的这种观念的养成啊，其实在一个国家里面啊，在一个社会里面，教育去起着相当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佛师里面啊，像慧瑞讲堂啊等等，为什么要办学啊？就是因为这种佛法的教育，它是直接影响我们一个人的思维的啊。这种思维 如果当我们熏习到呢，它非常的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上起心动念日常经验当中，我们就可以思考到自己有没有如理作意还是非理作意、啊、那如果是自己远离了佛法，那当然哦，那不能怪佛法的错嘛，对不对、啊、那是我们自己学不到家、啊、还没有把佛法运用在身心上、啊嗯、好，再来我们看 第三节的第一部经、啊、就是第十页最后一行、啊、那政治部的 2.36 经呢，说明在家人由于感官享乐的依恋、啊、而产生冲突、啊、这个感官依恋呢就是欲、啊啊、我们说的欲、啊、那出家沙门呢 则因为执着知见观点而产生冲突、啊、那这个就是见、啊、一个是欲一个是见、啊、他菩提长老这里是写出家沙门、啊啊、不过如果按照应顺导师的书里面呢，对于这一部阿含经的解释啊，就是欲跟见这两个、问题呢，虽然阿含经提到的是沙门，沙门跟沙门的冲突来自于见解、啊、但是应顺导师的解释、啊、这个沙门是指外道沙门，是指外道沙门，不是指我们佛家的沙门、啊、不过你说佛家是不是完全没有呢？佛家是不是完全没有？有啦，不好意思讲嘛，对不对、啊、每个山都有自己的山、啊、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观念嘛，观点嘛、哦、你也不能说人家错啊，但是就是他强调的就是他一家、啊、一家的观点、啊、那是不是世尊的观点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嗯、所以其实还是 有的、啊、只是说强跟弱而已、啊、好，第二部经长部21经，那这一部经呢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叫做第四问经、啊、第四就是四体还因、啊、33天的天主、啊、第四天、啊、那这一部经是说明世尊跟第四天之间的对话、啊、那他探讨啊，为什么、啊、第四天、啊、问佛陀说为什么世间人经常在想要过一个和平快乐的生活，经常在想，经常在发愿，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并不如此、啊、发愿呢跟结果有时落差太大了，所以第四天呢就来问世尊说，到底友情的这一种仇恨、啊、跟敌意它的根源来自哪里、啊、那佛陀就跟他说，来自于嫉妒还有奸佞、啊、吝啬、啊、仇恨跟敌意、啊、来自于妒忌、啊、嫉妒跟吝啬、啊、那一直往前推啦、啊、推到最根本的时候呢，佛陀追溯根本问题源自于什么呢？知见跟感受上的错误认知、啊、这个翻译、哦、有一点不好懂、啊、知见跟感受上的错误认知就是知情的错误啦、啊、就是 知见跟感受上的错误、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二、啊、注脚二，那注脚二的第一部经就长阿含、啊、有、啊、就是四体还因问经、啊、那大家看框框那个地方、啊、佛陀说如果没有调戏就没有想，如果没有想就没有欲，没有欲就没有爱跟争，没有爱跟争就没有贪跟妒忌，没有贪跟妒忌一切众生就不会自相残害，所以、世间会充满着互相敌害啊，源自于妒忌跟奸贪、啊、妒忌跟奸贪，那妒忌跟奸贪来自什么呢？就是贪爱跟憎恨， 贪爱的就是会喜欢啊，会升起会升起这个贪爱跟憎恨啊，他就会升起贪跟嫉妒啊。那爱跟憎呢，来自于欲望啊，欲望来自于寻思啊，就想想就是寻思啊。那想呢，来自于调戏啊，这个调戏呢就不是很好懂啊。不过我们在这个八利经里面呢、啊，长部二十一经，大家看瓜胡山啊，瓜胡山。它的巴利文呢是巴潘卡三雅桑卡啊，巴潘卡就是细论，巴潘卡就是细论啊，桑雅就是想啊。那所以呢，在我看的中译里面呢、啊，很多人翻译不同啊，不管是庄老师、蔡老师、肖老师等等啊，都翻译的不同，因为我看不太懂啊。我就在请教我们福音的以前的我巴利文的老师啊，就是瓜胡士基英老师，我就直接请教他啊。他翻成呢非常好懂哦，他说瓜胡士这边他说由内心的细论升起的想，我们内心啊如果有种种的细论啊，我们产生的想呢就会是错误的，或者是由细论升起的想的观念。那细论是什么呢？在巴利文的意思是扩张，比如常乐我净想，就是本来没有的，本来一切都是无常嘛，苦无我不净嘛，对不对？但是众生颠倒啊，把它扩张为常乐我想，那个都是没有的，没有的事情啊，或者又称为渲染，渲染啊。那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呢，称它为增损啊，也就是无的以为有，有的以为无啊，这个就是凡夫的颠倒戏论啊。无的以为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五蕴呢、啊、是无常的啊，那我们以为它是有一个不变的我，这个就是无的以为有了啊。那有的以为无呢是什么呢？是什么？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我说有 佛陀说缘起啊，虽然是缘起无自性，但是它是有因有果的，它是有因果的，因果不会错乱，那这个就是有的，但是凡夫却以为它是无，所以不怕因果，就是因为他以为没有因果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细论的范畴。所以凡夫呢，就是因为内心的这一些错误的，因为内心具有这一些自性见啊，这种细论啊，所以他产生的这种想啊，这种寻思，全部都是从错误的认知引发出来的，所以当然就会有这一些互相敌对、互相仇恨的生活了。就是因为本质上就错误嘛、啊、那所以你如果没有看清问题的根源，那你只是在上面的表层上说，哎，我不要贪爱东西，我不要憎恨别人，你只是在上面这些呢，你还是经常爱跟憎啊，爱跟恨呢，永远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根治到问题、啊、如果按照这部经的话呢，他说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细论、啊、细论调戏，不同的翻译。所以佛教在经阿含经里面、啊、其实就有这个语词了，细论。那中观呢，用这个词用到非常多的、啊、中论、啊、用这个词用的非常多、啊、好，再来我们回到上面呢、啊、第三部经，长部的第十五经，长部的第十五经啊。那这一部经呢，就是有名的大圆方便经啊，或者是大应经啊，大应缘经。那这一部经是什么呢？它提供了佛陀说，我们由于不如实了知我们的感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你不如实了知，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感受产生之后呢，会导致爱。由于爱会导致憎、啊、这些因果关系佛陀说 你要看清楚，当根进世之后呢，产生的受，如果你没有觉察到，它就会起爱、起争啊。所以佛陀是让我们了解这个世间啊，这个纷乱世间的一种根源啊。好，再来第四部经，增智部的3.69经，描述了贪嗔痴三不善根如何对影响社会，导致暴力、权力欲望，还有不公的痛苦啊。所以三不善根呢，是可以说是所有痛苦、不公啊，或者是痛苦的根源啊，不安的根源啊，三不善根。那这个根到底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注脚三哈，注脚三，这个 Jnana Bodhika 就是在巴利藏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长老，他中文翻译是相智尊者，很好听哈，翻的哈，名字很好，叫相智长老啊。他有一本书叫 Dharma View 啊 ，Dharma Vision 啊。那他在里面的三善根的根呢，他就把它解释为这样，我们看注脚三，根在注释书里面呢解释说，它是强力的支撑导因、因缘跟生产者，它可以比喻成善根不善的滋养液的运输者。你看哦，善的滋养液或者是不善的滋养液的运输者，运输这一种善不善的知意给其并存的心所跟心理作用，也运送给由知而升起的善行跟恶行。所以善根还有不善根造成轮回，所以这个根被解释为生产者，生产者 Itriya 啊。所以我们说不善根啊，这个根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东西来的哈，它是善业不善业的一个根本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说习灭贪嗔痴啊，就是因为它是确实是在我们的意业里面是根本啊。好，回到本文最后一行，这四则经文暗示了，暗示哈，社会的长久安定需要通过什么呢？人类思想的革新啊，因为贪嗔痴为引导的行为必然导致苦果，你看有没有啊？必然哦，导致苦果啊。所以相反的啦，我们自己要思考咯，如果我不要苦果，那我要怎样的行为呢？你倒过来想嘛，要怎么样？无贪、无嗔、无痴，这样咯啊。引导的行为必然招致乐果，这样咯啊。所以我们看经典，有时候自己要反过来想一下嘛啊。好，接着看下面，佛陀教导有关人类状况的第四个面向呢，就更加的深细啊，那就是轮回的束缚。那第四节呢，菩提长老称为轮回没有第一因啊，轮回没有第一因。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教导我们啊，今生我们这一期生命只是无始生命流的其中一个阶段而已，如果我们还没有解脱啊，未来还有无量的生命流要延续。那在我们之前你也找不到时间的开端，就如相应部的 15.1 15.2 这两部经说啊，就是因为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啊，得此世身啊，就是无始轮回啦，都是这一部经啊。那生命的长流不只是无始啊，也是没有开始，也是未来，也是无有穷尽啊，如果没有解脱的话啊，只要有爱跟无名，友情将会持续不断的生死轮回啊。那无尽的轮回依于我们的这个气世间而发生，那世间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成住坏空的了啊。那这一种成住坏空的时间性呢，就被称为什么劫啊？劫。 那在相应部的 15.5 以生动的譬喻说明节的时间长短。那这个生动的譬喻是什么呢？佛陀在经典里面说、啊、有人有一个比丘问佛陀说，佛陀你在开示里面说一节，到底这个一节有多长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譬喻一下？那佛陀就给他讲了一个譬喻啊，他说好像有 一座很大的石山、啊、大岩石、啊、的石山。他说有一个人一百年、啊、拿一块布去擦一次 这么大座的石山、啊、100年你去擦一次，请问要擦多少次这个山才会不见呢？这个山才会不见，就是很多很多啦，哈，很多很多。但是他那个很多很多还是有数字哦。佛陀说我们的轮回啊，或者是这个劫的意思啊，它是连计算都计算不出来的，连计算都计算不出来、啊、所以他说无始轮回的意思就是你连计算、哦、都计算不完的。那第二部经呢，就是 15.8， 这里他说用另外一个生动的譬喻说明我们已经轮回了不可计劫、啊、不可计数的劫。那他譬喻什么呢？譬喻恒河。佛陀在这部经里面、啊、譬喻恒河，他说从恒河的源头一直到恒河流到大海的海口，就是 这个出口，这整个过程里面、啊、所有恒河里面的沙你把它算完有几粒沙，都这个一节啊都比它还长，一节都还比它还长、啊、印度他们很喜欢用这种譬喻的、啊、如恒河沙数，有没有 这种譬喻其实就是不是叫你去算啊，它意思就是不可计数的意思啦、啊嗯、好，再来。友情在这漫长的轮回里面、啊、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生老病死，不过不断追求欲望的人们、啊、很少停下脚步来审视自己的困境、啊、这个我们大家要想想的啦、啊、我们到了这把年纪、啊、自己有没有想想自己的困境、啊、自己是活得快乐呢还是不快乐啊、自己有时候想想、啊、正如经文、啊、相应部的 22.100、啊、所说的、啊、人被这个五蕴、啊、所束缚，就好像、啊、被绑的狗、啊、小狗围绕在柱子在 打转、啊、那无明的人们呢，无法辨识自己在轮回中流转，更不懂得寻找解脱之道。那大多数的友情呢，都沉溺在感官享乐当中，不管是忙于权力地位的追求、啊、那更有不少人害怕死亡而追求永生，少数人想要寻找解脱之道而不可得、啊、也得不到，也没有方法。那所以呢，佛陀就是为了这一个解脱之道而出现世间的、嗯、所以第一章的导论大家觉得菩提长老写得好不好啊？很好、哦、他后面的每一章的导论都写得很好、哦、非常好。 我看了他的导论我自己很感动、啊、真的、哎、改天我们只有讲导论也不错、啊、就是哪一些经文、啊、需要、稍微、讲一些典故的我们才补充，这样也可以对不对、啊嗯、因为有一些观念呢，我觉得、菩提长老、啊、他的思维是非常好的、啊、就像印顺导师这样、啊、就是他们对法义深入很广、啊、所以他们所讲的都非常的现实也实用、啊嗯、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从37道品开始了、啊嗯，好，那这个礼拜呢，因为我来不及叫那个引印那个持经给大家啊， 我自己有带来，所以呢，我念给你们听。下个礼拜我们再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啊，就是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诵念持经一遍啊，然后我们才回向这样啊，嗯，因为持经很短嘛，哈。好，那大家把东西整理一下，我们就端正坐好，然后闭上眼睛，那大家放松，然后你就专注的今天啊，专注的听我诵读这个经文，然后你思维里面的含义。好，大家坐正，然后闭上眼睛啊，放轻松啊。持经，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以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持经的内容啊。下个礼拜我再引用给大家，我们一起念啊。嗯，好，大家请合掌，我们来回向啊。